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回到24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六课的主题叫做认识魔鬼。我们为什么要拿出一课来学习关于魔鬼的圣经真理呢？是因为人堕落本来就是因为魔鬼的试探，当然也有人自己的软弱。而在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我们就是会面对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我们要跟魔鬼征战，魔鬼要不断地引诱我们，攻击我们，控告我们，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而我们要靠着主胜过撒旦。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他要去吞吃人，去杀害人，他要把人带到地狱里去。但是我们呢要谨守警醒，那等一下我会具体讲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属灵征战。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魔鬼的真实。人去面对魔鬼的存在呢，很容易产生两个极端。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过分的关注，过度的好奇，或者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难以相信，不以为意。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过于理性我们不相信有魔鬼，或者相信但是呢又不以为意，那么他就很容易落入到魔鬼的诡计当中。所以面对魔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保持平衡我们相信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魔鬼从来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焦点，我们生命的焦点是神，是耶稣基督。这个魔鬼是在灵界当中的，其实在灵界当中很多的存在，至高的是上帝然后天使、魔鬼邪灵、人死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存在叫做灵魂，所以它也叫灵灵魂，这都是灵界的存在。所以灵界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是灵界呢因为是超越三维的，我们人是生活在这个三维的空间当中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感官去接触这个三维空间当中的事物，这个物质的世界。对于超越三维的灵界呢，我们常常是缺乏感知，缺乏认识的。那我自己呢，因为我信主的经历呢不太是透过头脑的理性的思考，圣经的研读信主我自己呢其实我信主的经历是跟灵界有很深的关系的是因为在我信主之前呢，我曾经是佛教徒，而且我从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风水算命，我后来20几岁的时候我就能够通灵交鬼。所以在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已经认识了魔鬼，我已经认识了邪灵，对我来说灵界的存在非常的真实。所以后来这个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呢，是因为我的父母给我传福音，但是我不肯相信，我非常抗拒基督，非常抗拒福音的信仰。那我的父母呢说服不了我，他们就为我祷告，结果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我就开始经历神迹，包括上帝对我生命的那个管教。那我自己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灵界的存在、邪灵的存在、魔鬼的存在很真实，但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存在更真实，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远远的大过魔鬼。按照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生命经历，那我自己呢就因此蒙恩得救，我就信了耶稣基督包括今天当我们来回看 这些所有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些民间的信仰也好，风水也好，算命也好啊，其实它背后为什么会灵，都是魔鬼的力量借着这些所谓的玄学这些术法让人去相信。那么就好像魔鬼用一些的这个诱饵勾住了我们这些大鱼的鼻子，哎，我们就被他牵引诱惑进入到魔鬼的诡计灭亡当中啊。魔鬼不在乎你信什么，你只要不信耶稣基督，信什么都好啊，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我们不在乎真不真，我们只在乎灵不灵，所以魔鬼就用灵验这件事情来引诱我们，让我们陷到这些的啊，这些邪恶的啊民间的这些的信仰或者邪术当中，以至于我们就落入到了那个黑暗的权势的里面。魔鬼很有能力，邪灵很有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很多我们人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至大的能力一定是出于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们要来讨论的呢，就是魔鬼的来历，魔鬼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邪灵是被造物啊，他是被创造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质疑说，为什么美善的上帝会创造出邪恶的魔鬼呢？哎，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美善的上帝从来没有创造这个邪恶的魔鬼，上帝创造的是天使，天使堕落以后才成为魔鬼。魔鬼是被造物，但是上帝造他的时候不是魔鬼，他是美好的天使，但是他堕落以后成为魔鬼。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那耶稣对他们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犯罪的天使啊，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犯罪的天使，他们被扔到那个坑里面啊，在地狱里面，黑暗的坑里面来拘谨在那里，等候将来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哎，这里就会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堕落的天使、犯罪的天使都在地狱里面，那么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攻击我们、诱惑我们、引诱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非常详细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有一些的天使犯了严重的罪恶，那上帝就把他们永远拘禁在无底坑中啊，在地狱里面等候将来的大审判。那还有的这个天使，这个没有在这个地狱里面，所以他还可以在这个世界，在世间来做一些坏事。所有的这些，他们有一个首领啊，这个首领就叫做撒旦，叫做魔鬼。跟着撒旦、跟着魔鬼反叛上帝堕落的其他的天使，我们叫做鬼魔，或者叫邪灵，或者叫污秽的灵。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堕落的我们通常称他是天使长啊，叫做撒旦啊，路西弗。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叫路西弗，可以有相对自由的这个天使长，哎，他是撒旦，他是魔鬼。然后还有一群跟着他反叛上帝的天使，那么这些现在在世间的这些叫做邪灵，或者叫做污秽的灵啊，叫做污鬼。那还有一些的犯罪的天使，他们完全没有这种的相对的自由，他们是被拘禁在无底坑中，在地狱里面，他们要一直在那里等候将来的审判。两段有争议的经文指向这个撒旦的或者魔鬼的来历。那 一个呢就是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5节，还有一个呢是以西结书的28章12到17节。那这两段圣经为什么我说它有争议？因为从表面上来讲，前面的这个是讲到巴比伦王，是对巴比伦王的那个攻击啊，那个审判啊，那个管教。后面的那个呢，是对推罗王啊，对他的审判。但是它的内容又非常不正常，它不像是对着一个人间的君王所讲的。所以呢，在传统上来讲，教会是把这两段圣经解读为指向撒旦的堕落。那我就把这两段圣经读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5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那明亮之星这个词在拉丁文里面就是 Lucifer 啊，所以翻译成中文就叫做路西弗。那所以撒旦也有一个名字哈，我们音译管它叫路西弗啊，是这么来的，其实就是这个明亮的晨星啊，是这个意思。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就是上帝同等。你看，骄傲，他要跟上帝同等，因为骄傲就犯罪堕落啊。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这个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是以西结书28章12到17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如果这是指向魔鬼的话，那么这个天使他在受造的时候极其的美丽荣耀。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看这个基路伯就是天使啊，所以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他被神驱逐。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再次讲到他的骄傲，他的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所以这是两段有争议的经文。教会传统的观点都是认为这实际上是指向魔鬼撒旦啊。好，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们来看魔鬼的本质。魔鬼在本质上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哈，启示录12章9节。大龙啊，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啊。在这里啊，启示录呢就把这个魔鬼称作是龙啊。当然一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很敏感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文化的那个图腾就是龙啊。但是事实上中国的龙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个龙，但是这段圣经里面讲到魔鬼是那个大龙，也是古蛇。那个古蛇的意思就是当年在伊甸园里诱惑人犯罪的那个蛇啊，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做什么呢？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魔鬼做的事是迷惑， 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们要被这个被上帝、被基督、被圣徒战胜。在圣经当中呢，这个也讲到有两个对魔鬼的比喻，一个的是呢，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的经文啊，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但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呢，又说他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个是两方面讲到魔鬼的作为，一方面吼叫的狮子，那就是很明显他就是要来吞吃人，就是要来攻击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隐蔽的，他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常常用一些人眼中看为美好的东西，宗教啊，爱心呐、帮你解决问题呀、治病啊，告诉你一些的美好的道理呀、但是它其实是隐藏祸心，要来诱惑人。那么在圣经当中呢，魔鬼有很多不同的称谓，每一个称谓都指向它的本质啊。比如说，魔鬼被称作魔鬼这个词啊，它本身的意思呢是毁谤者，它是毁谤。在人的面前毁谤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毁谤人，在人的面前也毁谤其他的人，来破坏所有的关系。他也被称作那恶者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里面啊，那恶者就是那邪恶的那一个啊，还有仇敌啊，他是我们的仇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试探人的。在马太福音四章三节，他是试探人的，诱惑人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五节，他是杀人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是要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杀死人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还说他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还有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他是控告者啊，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们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十六章十一节等等，称他是世界的王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交给人来管理的，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魔鬼篡夺了这个权柄，他成为世界的王，他影响这个世界，他也被称作那世界的神，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啊，他是。在世界当中，他是这个僭越了上帝，以神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诱骗世界，诱骗世人。这个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鬼王啊，是带领着邪灵。他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啊，还有这个在启示录好多的地方，刚刚我提到了大龙啊，古蛇。那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也称他是比列啊。比列呢，意思就是邪恶无用者，在这个启示录的九章十一节有一点的争议啊，就是是不是指的是魔鬼呢？哎，有可能。那在那个地方，希伯来语叫做亚巴顿，希腊语叫做亚波伦啊，它的意思就是毁灭者。那还有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鬼王别西卜，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称谓。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解释的一方面呢，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观，就是我们认为正邪不两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魔鬼在跟上帝分庭抗礼，彼此争斗。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魔鬼没有资格跟上帝分庭抗礼。我们说耶和华掌管万有，这个万有里面包含了魔鬼，所以只有上帝才是至高的那一位大君王，魔鬼必须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你看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六到十二节，二章一到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魔鬼要去攻击约伯的时候，他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许可，上帝允许他做的事他才能做，上帝不允许他做的事他是不能做的。也许有的人就会问，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上帝不干脆就把魔鬼完全的毁灭呢？直接把他扔到无底坑中？因为上帝有一个整全的旨意，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上帝也借着魔鬼在操练，在训练 在坚固，在熬炼他的圣徒。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很多人害怕魔鬼，是因为你觉得魔鬼可以和上帝同等啊，和上帝去争斗。但是当你明白上帝的权柄远远的高过魔鬼，包括在福音书当中啊，很清楚的看见，当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那些邪灵污鬼都要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拜他，你就知道上帝的权柄才是至高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大过万有，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那第四个大的方面呢，我们就要看属灵征战了。那第一呢，是主已得胜。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胜过魔鬼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一定得胜啊！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耶稣基督了，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魔鬼是掌死权的，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又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指着魔鬼啊，邪灵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魔鬼。然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务要抵挡啊，我们不要顺从魔鬼啊，我们不要跟从魔鬼，我们要抵挡魔鬼。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抵挡魔鬼，所以抵挡魔鬼的前提是什么？是顺服神。我们顺服神，靠着神，让神去打败魔鬼。顺服神就是抵挡魔鬼最大的力量。那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不受控告，不被定罪，因为魔鬼是控告者。但是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不要受他的控告，我们也不给自己来定罪。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魔鬼也不能控告。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要倚靠主，穿戴属灵的军装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我们要靠着主，主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恩典，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像把那个属灵的军装穿戴在我们身上，还要拿着那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真道，就是真理，我们用神的话，用真理可以去攻击魔鬼。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精兵，一个属神的大能的勇士。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些都是指着魔鬼，指着邪灵。还要做什么？我们要祷告呼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祷文里面，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就明确地说，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对神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不要觉得你能胜过试探，我们应该远避试探，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战胜试探的那个能力，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凶恶也可以翻译作脱离恶者，就是那魔鬼。那最后魔鬼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记录在启示录的二十章一到十节啊。那这个我把前面的一段跟后面的一段读给大家听。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魔鬼被暂时拘禁在无底坑中，这一千年，我们是和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一千年。但是，一千年之后呢？上帝的旨意是要把他释放出来。 后面接着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最后魔鬼迷惑列国还要和圣徒发生大的征战，但是最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战胜魔鬼，他要被扔到地狱里面，永远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受煎熬，就再也不会被释放，所以那是他最终的结局。所以严格的来讲啊，地狱并不是给人预备的，地狱是为魔鬼、为兽、为假先知啊，为那恶者所预备的，为邪灵、为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但是人，当你不顺服神、不信靠福音以后，那么你就不得不进入到那个与为魔鬼所预备的地狱，或者圣经叫做硫磺火湖当中受煎熬，而一切属神蒙恩得救的圣徒，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我们没有能力胜过魔鬼撒旦，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如今主耶稣，你也与我们同在，你要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征战得胜，抵挡魔鬼，远避试探，胜过魔鬼的诡计，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得享那得胜的喜乐。感谢赞美你，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